各位听众，每个星期日早上十点播出《南无第三世多杰羌佛说法借心经说真谛攻读》，
这是真正学修就能证到真实效果的佛法，实力已经证明成就了非常多生死自由、功高盖顶的圣者。羌佛的佛法真是了得，世界大力士之父 Nicholas 旺扎上尊就是学了羌佛的法，才成了无人能敌的世界大力士之父。
每周日上午十点播出，敬请留意。您现在收听的是《南无第三世多杰羌佛说法借心经说真谛》节目。欢迎我们的听众收听《借心经说真谛》节目。我们今天的节目呢，非常开心邀请到一位特别来宾。那我们也是透过这个岳阳连线的方式呢，邀请到黄喜思博士来参加我们的节目。Hello， 黄博士你好。
哎，你好，大家好。
我先跟大家一起去认识一下黄博士好了。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黄博士您自己大概是做什么样的工作？那你现在目前在什么地方？
大家好，我是黄喜思。我大部分的时间呢都是在香港，所以呢国语呢讲的不是很标准，希望大家见谅。我是从事艺术授权的业务，我从1993年呢就开始代理了全球20多个国际博物馆的艺术授权。那简单来讲是什么呢？就是把博物馆所收藏的一些艺术作品，我们把它重新设计，从艺术走回到生活。所以我们系列的就是生活各个不同的一个领域我们都会碰到的。那我日常的生活呢，就是每天就飞来飞去，去欧洲，去美国，东南亚，大陆，所以呢我经常都没有在一个地方停留很久。然后我接见的人呢都是一些博物馆的馆长啊，或者一些艺术家啊，或者一些企业家，来跟他们谈这个业务的一个生意。
非常有趣的一份工作。那黄博士您在香港你的国语都讲得很好啊，黄博士。
你的广东话讲得都非常好。
多谢多谢。因为黄博士呢他身在香港，但是他刚才的介绍就告诉我们呢，他是一个空中飞人。你的工作呢是艺术授权的业务。其实我还有一点好奇啊，这个算是一个专业人士吗？因为这个领域好像听起来不是特别多人了解，可能是不是有很多一些天价的艺术品的拍卖，或者说一些珍贵艺术家的展览，是跟这方面有更加密切的关系吗？
我们做的工作就不是征集的拍卖，我们做的工作就是说把一些伟大的艺术作品怎么使到一般人能看得到的，能拥有的。梵高说过一句话，说他们每一个艺术家他所有的作品都是为了把他自己看到最美那部分留给后人，而不是广式放在博物馆里面或者给极端有钱人拥有，是应该把这个艺术作品使到每个人都能很近距离的能看到，能感受到他们的心情。所以我的工作就是艺术的推手，就把这些伟大的艺术作品怎么可以放在我们生活里边的，比如我的餐具啊，我的手表啊，我的衣服啊等等，能把这个艺术家的理念带给每个人，这是我们的工作。
哇，听起来黄博士的工作呢非常的有意义，而且也相当的特别。那您的日常接触这么多美丽的东西，那应该是有一对非常善于发掘的眼睛，所以我又开始好奇，顺着黄博士您的话题，可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一下，您作为一个这么特殊行业的从业人员，您是怎么会成为佛教徒的呢？工作那么忙，然后你从事的这个行业好像跟您现在的这个宗教信仰好像想起来关系不大，您跟我们的听众说一说吧。
好的，首先呢我谢谢，今天我非常高兴有机会来到参加佛弟子访谈这个节目，我觉得非常荣幸。我从小呢就是基督徒，然后呢年轻小时候呢生活也很艰巨，所以呢我从小呢就相信有神或者有些智者在这个宇宙里边。当我长大以后呢，我发现当你人生遇到很多挫折的时候，人生很多经历的时候，你发现单单依靠这种信仰呢，根本不可能解决我内心的那种恐惧跟无奈。后来呢，有机会呢，我就在上海工作，我就皈依了显宗的明阳法师。几年后呢，我又皈依了一位西藏的大法王。但在这么多年我在学佛的过程里边，就寻寻觅觅，但是好像也是一个宗教， 也是一些很有用的道理，但是对我的人生，对我的遭遇，对我的烦恼，对我的恐惧，也没有什么帮得上忙。那我又觉得就是另外一种迷信的宗教信仰。到了我2005年就因缘成熟，我就去了美国，皈依了南摩第三世多杰羌佛。那时候我公闻了羌佛恩师很多法音，以及也看了佛降甘露的法带，那时候我才明白，原来学佛是分了两部分，一部分是修行，一部分就是佛法。哇，当时我是真的很震惊，然后我就觉得好像这个人在那个水里边呢，浮浮沉沉的，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活着，每天忙忙碌碌去赚钱。
嗯，
后来现在发现，原来佛经里边记载的释迦牟尼佛所提到的神通广大、法力无边，是真实不虚的，而不是一些空洞的道理。
哇，黄博士，您刚才提到啊，您在2005年因缘成熟，然后皈依南摩第三世多杰羌佛之后呢，你会对于佛法的真实不虚有了一个跟以前接触到刚刚接触佛法的时候完全不一样的感觉。我想请您在这方面再跟我们的听众多分享一些吧。
好的，那我就分享发生在我女儿身上的真实案例吧。这个是我亲自见证到佛法的伟大，而佛陀恩师的慈悲，也希望透过我这次的分享，能使到观众朋友能了解到、学到真正的佛法的好处。在2018年，我小女儿呢，那个腿的皮肤呢，就开始陆陆续续出现一些溃烂的一些皮疹。
嗯，
那有时候呢，就几天就会没有了；那有时候呢，就维持几个月都不会散去，而且有时候会疼，也会痒。有时候呢就一直的就溃烂。
嗯，
这种烂是烂到见到肉，所以呢这种情况使到我们一家人都很困扰，他自己也很烦恼。后来呢这个病情呢就开始出现另外一种情况，就是在不同的部位出现不同的模样跟一些病状。看过很多医生，西医啊、中医啊、皮肤专科啊，一些自然疗法的医生呢、啊、那每个医生对他的病情的判断都不一样。有些说是蚊子咬过引起敏感，有些说他的压力，有说是他是湿疹，有说是因为他的免疫系统出了毛病，反正一大堆断症都不一样的。但是每个医生最后还是会开给他吃那个类固醇，或者是涂这个类固醇的药膏都不行。后来呢就用打针的方法去注射这个类固醇在他身体里边，但是一点用都没有，而且呢使到他对这个药物开始产生抗药性，所以他的皮肤呢又反复的又红肿又溃烂，然后慢慢的就扩散到他全身。到5月的时候呢，我们就找了很多更专科的医生去看他的情况，然后呢他的这个病情啊，就有某些部位是含脓，有些是龟裂，有些是一块一块，有些是一粒一粒，有些是浮起来，有些是平坦，那是黑色的。
嗯，
反正每个医生看到他这种情况，一开始的时候呢都是信心满满的，都说啊，这一定是什么，一定是什么病，
嗯，
一定能医的。但最后呢不但没有医好，他的病情呢是越来越严重。到6月呢，就医生就说那不如去抽血看看他是不是都对某一些食物有敏感。好了，这个报告一出来呢，就发现他对50多种食物敏感，就证明了我女儿的免疫系统呢已经越来越虚弱了。
嗯，
到最后呢他只能留在家里，都不能上课，因为怕在街上有任何的细菌他都可能就完蛋。所以每天在家里看到他那么痛苦，又不能吃东西，长期这个饥饿，饿到呢那个皮包骨，我们每个人看到只能心疼，只能难过，就发现人类真的很无能。虽然现在医学那么发达，但是还是对一些病是没有方法去医治的。
嗯，
因为我女儿也是从小就皈依佛陀师父，所以呢她那时候也装得很平静，但是我们都知道她内心是充满的恐惧跟痛苦。尤其我作为妈妈，我看着她，我一点都帮不上忙，怎能无助地看着他每天在受苦。到7月份，他这个情况呢已经扩散到他全身、背部、肚子、 颈那个脖子跟脸上都有了。然后呢我都知道这个已经情况已经不妙了。
嗯，
果然到了7月10号，那他的免疫系统开始完全崩溃，他的手跟脚的关节开始肿起来，肿到什么程度呢？他的手指跟脚趾都肿得粘在一起了，都动不了了，他不能下床了，只能躺在床上。到最后呢，他告诉我他的呼吸开始困难了，那时候他才20岁。我那天问他，我说你要不要去医院，他说我不去了，去也没用了。
嗯，
那我说你没有未来了，因为下一分钟能过不过得了都不知道。所以他告诉我，他跟我讲一句，他说妈妈，我现在真的明白佛教里边讲的人生就在一呼一吸之间。那时候我就打给医生嘛，就跟他讲我女儿现在怎么办。那医生看了他就说了一句话，他这种病例我们是没有看过的，我们也没有可能再做任何东西了，就暗示我他这种病情只要那个东西攻击到心脏他就完了，就心脏就停顿了。要是攻击到他的喉咙，他的喉咙就红肿，然后就关闭，就没有呼吸了，就等于就死了嘛。就简单来讲，他是每分每秒都处于随时会离开这个人世的这个情况。
哇，黄博士，您刚才分享的这个，就真的做父母的都会明白啊，自己有小孩，你特别能够体会到，就是当你的孩子、你的子女生病的时候，你作为家长、作为父母的那种担心。可是面对某一些情况，你又没有办法，无计可施，没有办法能够帮助他。何况刚才黄博士您提到，就是医生那个时候也说，他没有看过这种案例，所以他也没有任何的办法可以帮忙。而且随时都会有生命危险。这个时候呢，我想听众朋友呢，你也会体会到这种心情，非常的难过，非常的无助。不过这个时候呢，我们要到这个休息的时候，然后广告回来之后呢，继续回到《解心经》说真谛。那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呢，是远程连线啊，邀请到特别来宾是黄喜思博士。那他目前呢人在香港。上一节呢，刚才黄博士你有提到你的小女儿的情况吗？那医生也说了，您的孩子可能因为他没有看过这种案例，也无计可施，随时可能会有性命的危险。那可以请黄博士继续，那我们现在再分享之后，那又发生了什么事呢？
好的。因为我的女儿刚才讲了嘛，情况就一直恶化，那医生呢也出手无策。那更使到人家很难过的就是医生一直提醒我他是随时可以离开人世的。
嗯，
那时候你想想看，我能做什么？就看着我女儿躺在床上，就好像在等她断气那一下呢，那种感觉。她才20岁，所以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办。所以那天半夜2点，我就跪在我家的客厅，就向天请求佛陀恩师加持。第二天早上我就突然间就想起来把这个照片拍了拍了，把这个情况呢就发去给九位法师，圣极致的九位法师。那很快九位法师就回我电话，就跟我说佛陀恩师知道情况了，你这个女儿现在情况非常危险，你要马上来美国。因为当时我有点事情我是不能离开香港，所以呢我就请了我大女儿马上当天晚上的飞机飞去了美国的洛杉矶。他那天晚上一到就马上就赶去了圣极致。他告诉我他到了圣极致的时候是7点多，那时候已经看到几百人在寺庙里边等佛陀接见。等到凌晨12点，其实佛陀师父已经不断的接见那些弟子，已经很累了，但是佛陀恩师并没有休息，然后接见了我的大女儿。那当时佛陀恩师就对我大女儿说，我小女儿这个情况是被往事的冤亲债主化成了一种魔附在她的身上，然后呢攻击她直到她死亡为止。
嗯，
这是非常大的果报成熟。然后佛陀恩师就叫我女儿出去，她要修法了。后来呢过了一段时间，我女儿告诉我，她当时她闻到整个圣极致都清香无比，那种香味呢，他说他从来在这个人世间没有闻过那么清香的香味。后来佛陀师父呢非常慈悲，反复的教导我大女儿怎么把这个法水带回去，怎么用在我妹妹的身上。
嗯，
所以当时我大女儿跟我讲的时候，我只能没有说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再讲，只能感到佛陀恩师的伟大的慈悲跟佛法的伟大。 第二天早上因为一大加仑的法水嘛，不可能带上飞机嘛，所以呢圣吉寺的法师们呢就非常慈悲，就帮忙呢就买了一些小瓶子，把这个法水都分在不同的小瓶子上面，然后呢就装满了一大皮箱给他带回香港。那大家都知道美国的海关是超严谨的，你想想看，一皮箱的水还有香味，那是很大机会被扣查的，那他很担心。但是呢等到回到香港呢，他就发现皮箱没有被扣查，回到家里一打开看到里面有一封信，说海关打开过看检查过，就没有扣查任何东西。对我来讲这就是难以置信的。后来呢这个法水拿回家给我小女儿用，她其实第二天她的精神状态已经很好了，已经能坐起来了，然后呼吸开始顺畅了，然后最神奇的是她的皮疹呢在一个礼拜内就开始消失，尤其是她那个腿，因为她腿呢是长期溃烂烂的见肉，那你想想看她可以一个礼拜就修复了她所有的伤口，而且是没有任何痕迹的，这是不可能的吗？你想想看你肉的这个根深你起码要28天嘛，但好像就没有任何的伤口，好像没有发生过任何事情。
一个星期的时间，而且之前我们听众也都知道你也看过很多很多的医生，一个星期之后你的小女儿的身体就这样神奇的好了，恢复了吗？
对啊，完全好了。好了以后呢她过了一个月呢就去了法国留学了，所以呢她那么顺处的痊愈，医生说是奇迹。过了一段时间那个医生就打给我，就跟我说，哎呀不好意思抱歉，我们不能帮你女儿，因为他们已经认为我女儿已经往生了。但是我跟他讲，我说医生啊，我女儿没事了，好了，而且现在已经去了法国留学了。他们只能说一句话，真的是奇迹。
对，而且刚才您说您小女儿的这个事情，我听完以后，我相信听众也跟我的感觉一样，这个太不可思议了吧。因为你小女儿的身体情况，医生，而且不是一位医生嘛，就是那么多位的医生都没有办法，他说没有看过这个案例，然后因为就是接受过南无羌佛特别修法的法水加持之后，一个礼拜就自然的痊愈，而且身体痊愈还有这个精神的状况都完全的恢复，而且还到了法国去留学。这件事情要不是黄博士您亲口跟我们讲，我真的没有办法相信呢。
对的，其实经过这个事情呢，我有很大的一个感悟，就是说医生也是科学嘛，那科学就讲因果嘛，那我们佛教也是讲因果嘛，那我女儿得病是因，她医好了就是果嘛。但是为什么在医学的这个层面里边他们不能医好我女儿，但是她现在好了，这也是一个果嘛，那他们并没有去探究为什么会好，只会用两个字告诉我，啊，这是奇迹。所以讲到这里呢，我特别的感觉到人类很可怜，可怜到什么程度呢，就是我们太多东西不懂也不知道也不能认知，但是在我们人类以外的其实都有很多是我们人类不知道的，但是我们没有去认的去探索为什么我女儿会好，这是不可能违背了因果嘛，对吗？那她只能用奇迹就停止了，就没有再问下去了。所以这个就是我就感到真的太可惜了。所以呢这次我可以很大胆的跟所有的听众讲，这次不是奇迹，是佛法的伟大的体现，是佛陀恩师的慈悲。
那我们今天呢也非常感谢黄博士给我们的分享，我们今天的内容呢由于时间的关系先分享到这边。好，那今天再次谢谢黄博士的分享，我们期待下一集再和您聊。
谢谢小薇，谢谢听众，阿弥陀佛。
每个星期日早上10点播出南无第三世多杰羌佛说法戒心经说真谛节目，敬请留意。想进一步了解这本佛书的听众，请与圣基寺联络，电话626-797-1590，626-797-1590。